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摸索的季节。今天是五旬节之后的第十一个主日。那么这个摸索的季节这个词在芬兰语里面它用的是 etsiko aiko 呀，这个 etsiko 可以指是摸索，也可以指是在这里来回的征战，来回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或者是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个人、一个团体，甚至全人类，常常都需要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所谓重大的选择呢，它有最起码有两个不同的选项，让我们来思考应该是这么做还是应该那么做。那么在过去这一年多的疫情中间，我们的生活都被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所以除去最初的震惊、担忧、恐惧等等之外，可能有疲劳、有麻木、有失望，甚至绝望、悲观，这些情绪也都会来干扰我们。那么我们想今天借着这样一段经文啊，所提到的这种摸索的这样一个季节，给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启发呢？给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启发呢？这里的启发我想特别的要强调两点。那么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思想中常常要来寻找的一种是怎么样对自己有利。我们如果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就能让自己得到祝福，就能让自己得到好处。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这样一种思路，会迫使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都要来思考，都很难完全的摆脱掉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原则也会影响我们，就是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世界的真理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办。也就是说，在这个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一个现实的环境中，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去做的一个选择，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听上帝的话语这要做的另一个选择，这两个原则、这两条规矩之间如果能够合一的话，那么当然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我来听神的话，按照神的教导来去做的时候，不仅仅我听了神的话，而且呢我也得到了祝福，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呢，比较困难和痛苦的一件事情是，常常我自己为了寻求自己的私利想要做的事情与上帝的旨意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那在这种状况下，从理论上来说我应该要听神的话，但是呢在实践中，在自己的个人的心理和自己的行为中，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挑战和困难。所以在一个重大的选择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挣扎和痛苦。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摸索的季节，其实就是指出我们人个人或者是团体与人类常常会面临这样的一种选择。所以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首先就要弄清楚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常常讲我们人是灵魂肉体三方面的统一，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是在肉身诞生之前就已经被上帝所造。那这里所说的被造当然是指灵里的被造， 像神在借着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说过嘛，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创造了我们，这是等到时间来临的时候才借着父母让我们的肉体诞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灵才结合在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时间。那么这两个结合之后，我们才有了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这种魂魄里边的心思意念，所以这被称为叫做灵魂肉三个层面的一个统一。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不信上帝的人，他们可能只注重肉体物质层面的幸福和利益，只看到此事今生眼前。那么有一些呢，可能受过教育的，有一些知识的人，他可能不仅仅关心肉体和物质，而且也关心思想和精神，关心个人的幸福等等这些方面，那这就是他们魂魄的。所以有很多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这样的人很多，或者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很多，但是他们因为不认识上帝，他们所关注的仍然只是人的心理和精神这个层面，他仍然没有关心到灵的层面，也就是上帝在永恒中创造的我们的这个灵。所以我们要认清楚上帝的旨意就是什么，那就是要说我们有灵魂肉的统一体啊，这是从灵魂肉的统一这样一个角度，让我们来看清楚上帝的旨意和我们人生的真理是什么，让我们和外邦人、不信神的人区别开来。当然有个别的基督徒甚至有一些传道人在讲灵魂肉的统一的时候也会出现另一种偏差，也就是说只强调属灵的生活，只强调永恒的生活，忽略了肉体和物质的生活，甚至认为可能是越贫穷是越属灵。那么这种状况显然也是不太恰当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在心思意念和精神上，有的人信了主之后他却没有喜乐和平安，是很沮丧、很绝望，担忧无限，焦虑无限，好像是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甚至连外邦人都还不如，所以这也是另一种偏差。所以我们想神的旨意和真理，那么很显然应该是灵魂肉的统一体。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应该要来勤劳的工作，就要来有衣有食，就要过这样一种勤奋的生活，不要过不劳而获的生活所以这一次在物质和肉体上，那么同样呢，我们在心思意念中，我们要有喜乐，要有平安，要有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即使疫情，即使困难环绕我们，我们也要靠着主给的力量来看看野地的花，看看天空的鸟，不要忧虑，不要焦虑，只要我们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有了这颗知足的心，我们就要操练我们的敬虔之心，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魂的层面上。那么第三个层面的话呢，我们知道一个人你在世界上吃的再好，穿的再好，物质再丰富，你天天心情再喜乐，但是总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虽然在这次疫情中有了几百万人已经死去，而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为此我们感恩，但是我们要看到有一天我们也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因为这样一个现实，就迫使我们必须也要来思考灵里的永恒，所以把这三个方面兼顾了，这才是真理，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人生。所以我想在摸索的季节，在思考如何做一个决定，如何面对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时候，首先要了解清楚上帝的旨意和真理，以及我们的本来的状况，这是第一个层面。那么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 我们不要应着景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像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五节里说的这样，如果你今天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听到了主的声音，借着神的仆人，借着教会，你听到了圣经，听到了神的旨意和教导，那么你我就不应该再应着景象而不改变。我们就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让我们天天因着主的话语而更新我们的灵命，改变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越来越效法耶稣基督，活出他的榜样来。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就是说要改变，要听神的话，要来遵行神的话，而不能应着景象。那么这种活动常常它是体现在灵魂肉也是三个方面，那么体现在物质的可见的这样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是不是把神教导我们的事情做出来了，我们有没有在努力的去做，这是一个层面。那么更多的还是在于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是不是常常的把我们的言行举止和上帝的教导进行一个碰撞，进行一个较量，进行一个选择。所以这个它常常是以心思意念的心理活动来体现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当然它的最根本是在于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就是从灵里而来的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在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啊，一个不听神的话，不了解神的话的人，他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征战，因为他在灵里是死的。而我们一定听了神的话的人，可能在努力的愿意去效法去听，但是却常常也做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自私自利，却常常与神的话语相抵挡。所以让我们不愿意放弃个人的骄傲，不愿意放弃我们的血气之争，不愿意放弃我们的私利，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听上帝的话语。那么今天所读的创世纪第十八章的这一段经文，这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的一个对话。当上帝听到了很多关于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里的人所犯的罪恶的时候，他就准备要到那里去看一看，因为这两个城里的人他们的罪恶是实在深重，所以神要到那里去看，要去检查，最后要来决定，要来毁灭这两个城。但是亚伯拉罕，这个上帝所爱的人，他出于爱心的缘故，他想与上帝讨价还价的来交谈，他想对上帝说，如果这个城里，也就是说这个充满了罪恶的城里有50个义人，那么你难道因为其他人的罪恶把这50个义人也一并的一起的把他们消灭掉吗？他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也是不公平啊，不公正啊。所以亚伯拉罕想用这种方式来和上帝交谈，这其实就是一种祷告，就是一种祈求。他祈求上帝能够因着这个城里可能所有的50个义人而来饶恕这个城。结果神真的说，好，你如果能在城里找出50个义人，那么我就会为了这50个义人的缘故而不毁灭这个城。结果亚伯拉罕进一步说，假如说这个城里有45个义人，那么你可不可以饶恕呢？神说好，有45个我也愿意饶恕。结果他又一再的向下讨价还价，假如说有30个呢？假如有20个呢？假如有10个呢？所以他一再的讨论，最后神结果都回答说，假如啊有10个的话，你能在城里找到10个义人的话，我也会因为这10个义人的缘故啊来饶恕这个城。这段对话是非常著名的一段对话啊，这段对话最后的结果我们也知道的历史，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被上帝毁灭掉了，因为 这个城里是没有异人啊，这个城里是没有异人，有异人的话也被这些罪人把他们杀了，把他们害了。所以神最后来毁灭了索多玛和蛾摩拉。这个是一个很残酷很悲剧的一个故事，但是这里说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这里说明的原因就是索多玛和蛾摩拉的城里的人们，他们其实已经听到了上帝的话语，他们已经听到了上帝的话语，但是他们却应着景象不愿意改变，他们不愿意改变。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为了自己的情欲，为了自己的血气，或者是为了他们的心思意念啊，背离神。这件事情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要小心，我们不仅仅要听神的话语，听了神的话语之后我们要改变。其实弟兄姐妹们，在疫情这个状况的时候，我特别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那些让你绝望，让你沮丧，让你仇恨，让你愤怒，让你怀疑，让你胆怯，让你没有希望，让你感到阴暗的，这样的一些心思意念都是从魔鬼而来。上帝给你的，给我的，一定是喜乐、平安、盼望、温暖、阳光。所以我们在个人的心理中进行摸索，进行较量，进行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我们是出于一种担忧、焦虑、恐惧、绝望、害怕、沮丧这样一种思路呢，还是出于一种喜乐、平安、盼望、阳光、温暖、光明呢？这就是两种力量的较量。神给我们的一定是积极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今天也许你因为工作的缘故，因过儿女教育的缘故，因着弟兄姊妹的关系而痛苦，因着夫妻的关系而遇到困难，或者因为这个世界而感到担忧，或者为天下大事而痛苦不堪。但是弟兄姐妹们，当你听到今天这个讲道的时候，你要怀着一颗恭敬的心，把这个话语当作是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向你传递的美好的福音。你因为听到今天的福音，你就要改变你的生命，你要在你的心思意念中去走向上帝，抛弃黑暗、绝望与罪恶。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那么你就被魔鬼所捆绑，你就像索多玛和蛾摩拉的人一样，不愿意悔改。在希伯来书里，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说，你不能硬着景象而不改。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了很多很多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要回到牛奶与蜜的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那些跟随耶稣、跟随摩西出了埃及的人，他们却怎么样啊？他们出来之后却常常抱怨，他们不仅仅是抱怨摩西，而且是抱怨上帝。最后怎么样？最后这一代人都流浪在旷野之中40年之久。我们看看今天的地图，从埃及到以色列的迦南美地走了40年，怎么可能？爬40年也早就能爬过去了。但是因为这群人他们背离上帝的旨意，所以常常在原地打转，常常在那个地方转来转去的重复，没有办法进到应许之地。所以这个故事，希伯来书里提到了这段故事，也就是说这些人就是他们听了上帝的话语却反抗上帝他们的话呢，就是说在愤恨、怀疑与反叛之中，不愿意 来真正的听神的话。所以他们就没有进入迦南美地，只是等了这一代人都死了之后，有约书亚带着，有下一代的人才进入了迦南美地。所以这个一段经文是再一次的来提醒告诫我们，应该要听了上帝的话语之后，我们的心就要软下来，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要软下来，就是要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人生的智慧，都有自己的人生经验，特别是成年人啊，活到一定的年龄，总有很多的智慧，总会觉得自己有自己的人生，而不愿意聆听上帝的教导。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要发生改变，我们要发生改变。在上一次我们给新要开学的同学们举行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专门的说到一点，所有的成年人在教会里，在教堂里看到孩子们如果是在不遵守神的旨意，在那里做很多不适当行为的时候，每一个成年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来纠正这个孩子，因为我们是上帝赐给这个孩子的礼物，这个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有机会出现在这个孩子的生命中。他如果从小就是任性，从小就是自私，只顾自己的所求，只顾自己的心思意念，只顾自己的欲望，这样一种性格和心理如果没有被正确教导的话，他将会成年之后，无论他将来过了多大的年龄，这个东西可能会成为他的性格上的一个缺点，会成为他一个性格上的缺点，而这种性格缺点将可能会危害他终身，不仅危害他，而且会危害他身边的人，危害他自己的妻子、丈夫、儿女、父母、弟兄姊妹。这样的一种任性，在儿童时代如果得不到纠正，将会非常的危险。有一个教诲，这就是神给这个孩子的一个祝福。我们在一个孩子受洗的时候，我们常常为这个孩子祷告，为他的灵命祷告。怎么祷告呢？我们祷告的是要神借着他的父母，他的教父教母和整个的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不仅仅通过主日学，通过正道，而且通过弟兄姐妹和这个孩子一起生活，来从灵命上为他看守，为他祷告，来告诉他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教导。等他的心里有了这样一些理念，有了这一些亮光和神的话语之后，他在生命中，在生活中遇到了他的自私的利益，遇到了他的血气，遇到他的性格的缺陷，遇到了他在学校里，在公园中，在社会上，在单位里的各种挑战的时候，那么他的心中才会有这样一种征战，才有可能去听上帝的话语进行一种选择。如果他从来没有听过上帝的话语，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来做这样一种选择。所以我们要听上帝的话语之后就要改变，不要应着景象。所以教会是神所预备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我们记得彼得在使徒行传里，他到圣殿去的时候，看到那里有瞎子，有瘸子，有各种各样的可怜人，他向彼得他们来，耶稣的这些门徒们来祈求，求他们帮助他的时候，彼得怎么说的？彼得说，我没有金子给你，我也没有银子给你，但是我可以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让你起来走路，也就让一个瞎子能够看见，让一个瘸子能够站起来走路。 也就是说教会核心点，教会赐给人的是邻里的，教会是信耶稣基督的一群人啊，活在一起的团体，它的本质特点和世界的其他机构与团体最本质的差异是在于这里有没有耶稣基督，这里有没有耶稣基督。当然有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会在灵魂肉三个层面都能够得到一个改变，也就是我们愿意因为听耶稣基督的话啊，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改变我们的言行举止和我们的行事为人。这些行事为人的改变，外在行为的改变，它是一种表面的东西，根是在于因为有耶稣基督，有圣灵，有慈爱的天父，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在心思意念上发生变化，最后在行为中体现出来。所以在教会里，我们当然是通过彼此相爱来体现出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这样一个标记，但是我们不要这个舍本逐末，不要把属世的东西当做我们根本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比赛谁更有钱，我们并不是比赛谁本事更大，我们并不是比赛谁多么多么的了不起，这种价值观念是世界上的观念。我们在教会里所教导的，在物质上我们如果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假如神给你很大的恩赐，那你就充分的利用，去好好的去努力，你能够挣钱的就去努力的挣钱，能够去做出世界上重大贡献的就去努力做出贡献。但是做了这些之后，不要拿到教会里来炫耀，不要拿到教会里来自以为高人一等，去贬低和压其他人。你回到教会里来，要么是感恩，要么是认罪，要么是来做爱的奉献，而不是来到这里炫耀的。所以这个教会的大方向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在教会里的大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那么就是一个邪灵可能会来到上帝的殿里，在那里当家做主。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三段经文里，耶稣基督对他去的这样一些城市，像这个哥罗西啊、百赛大啊，以及这个加百农啊等等，这是耶稣常去布道的加利利湖周围的这些地区的城市们。耶稣基督在这些城市里行出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这些人却仍然的抵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批评他们，责备他们说，我在你们这里行了这么多的奇迹，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但是你们却硬着景象仍然不悔改。假如把这些事情行在外邦人的城中，即使行在索多玛这样的地方，他们那里的人可能早就悔改了。如果我在那些地方去宣讲福音的话，去宣讲神的旨意的话，他们可能早就得救了，他们所受到的灾害，所受到的惩罚可能比你们还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你有机会听到福音，这就是上帝给你特别的恩赐。你知道有多少人痛苦白白受，就是因为他没有到主恩座前求。很多人因为他们不知道福音，没有听过福音，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他们不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创造他，是保护他，是拯救他的上帝。而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在听讲道的各位弟兄姐妹和慕道友们，你们是有福的人。就像耶稣基督在百赛大、在加百农、在哥罗西那边经常向他们去宣讲的一样，像耶稣基督借着他的使徒，借着保罗他们，像以弗所、 像格罗西，像等等马其顿，这些在圣经里记载的地方，是上帝通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本人，或者是他的使徒们去传扬福音的地方。而今天你们可能是借着网络，借着这个录音，你们来听到了这个福音，你就是要比那些外邦人更有福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既然更有福，你就要来悔改，你就要来听。我们知道神有这样一句话说，多给的也要多要向他索求。什么意思呢？神给了我们很多的能力，给了我们很多的祝福，那么同样神也要求我们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的本事，我们的本钱是500两，是5000两银子，是2000两银子，所以我们自然就要做出的贡献和功劳应该要更多，因为神给了我们更大的能力。其实在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弟兄姐妹之间能力上不可能是一样大。为什么不一样大呢？就是因为除去个人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因素，是上帝给我们的天赋，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恩赐大的就要来照顾爱护帮助恩赐小的人。在一个家庭里弟兄姐妹之间是如此，在教会里众弟兄姐妹之间是如此，在社会上也应该是如此。但是魔鬼撒旦却捆绑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这样做，常常让我们来炫耀，让我们来把自己的本事当成一个功劳，去看不起别人，去压榨他人，剥削他人，而忘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像耶稣基督说的，这样的人将要受到的惩罚可能会比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还要严重。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困难、黑暗、沮丧、忧郁面前，我们应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应该在心思意念中充满喜乐、平安和阳光，把它活在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具体的行动中，从你我自己的心里开始，从你我自己的家里开始，善待你的父母，恩待你的妻子和丈夫，好好的爱教导你的儿女，也不要亏待你自己的血肉的弟兄姐妹，有血肉之亲的手足同胞。那么同样在教会里，在社会里也是一样，如此我们便是真正的有福之人，如此我们便是听了上帝的话语然后就去行的这样的一些人。就像把我们的房子建在磐石之上，而不是建在沙滩上。所以无论这个疫情还会延长多长的时间，我们都会凭着主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指导的方向，以及借着圣灵的同在亲自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战胜一切的抑郁、黑暗、焦虑、绝望，而能活在喜乐与平安之中。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好好的管理好我们的心思意念，做一个很好的较量，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外邦人的俗世的旨意。让我们聆听神，不要应着景象。求主亲自的祝福他的话语，也求主祝福说与听的众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切的祈求、感谢和赞美，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